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2年8月22号到8月28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水神裘文达为袁枚送行。裘文达公临死时对家里人说，我前世原是南京燕子凡的水神，如今就要去归位了，我死后你们送灵柩回江西，一定要经过燕子矶，那儿有个关帝庙，你们可以进庙里去求签，如果所求得的是上上第三签，我仍然是水神，如果不是的话，我也许已遭贬谪，不能复位了。说完就死了。家里人听了这番话，半信半疑。一位老人家相信这话，唯有他肯定地说，裘文达公是王太夫人所生。王太夫人是南京人，当年渡江时曾在燕子凡水神庙求子，晚上梦见一位穿官服吃护板的人来说，给你个儿子，而且给你个好儿子。果然一年后生了裘公。这次裘文达的妻子熊夫人带着裘公的灵柩回乡，途经燕子矶，按照裘公临终遗言到关帝庙去求签，果然得了上上第三签，全家人受到感动大哭了起来，烧了大量纸钱浮满了江上，又在庙里边立了裘公的神位，并树立了尹文端公为裘文达撰写的诗碑。那年袁枚到苏州去，船行在这里遇到顶风头不能走，于是袁枚向裘文达公的神位作揖，并在墙上题诗说，燕子矶边坡，皇宫庐下过，磨砂旧碑碣，惆怅此山阿，短鬓婆婆雪，长江渺渺坡，江神如识我，应送好风多。第二天果然起了大顺风，使我所坐的船得以顺风而行，奇哉，深谢了。正是雨间却有神，历代多显灵，唯有吃完者死奉无神论。
神传文化，天象人间，神的旨意在哪里？在各种各样的传说中，神的旨意总是让人无法琢磨，不可思议。历史上观音菩萨成道的故事很多，其中有一个关于净瓶的故事。据说其实未修成的观音菩萨得到佛祖的神启，当他每日供奉的净瓶里的水满了的时候，就是他成道之日，所以他每天都要来看一眼。可是里面只有一点点露水，消息传得越来越广，很多人嘲笑他的愚痴，对信仰的痴迷，可是他依然相信净瓶水满的时候就是自己成道之时。一天，善财童子一不小心把净瓶弄翻了，净瓶里的水都流光了，吓得他连忙把净瓶中装满水掩盖过去。第二天，观音到拜佛处看净瓶，发现水真的满了，就吩咐弟子准备，他要得道而去了。善财童子这才知道自己惹了大祸，告诉师父实情，但观音依然相信是成道的时候来了。就这样，来了很多人参观观音如何成道。当观音装扮好后，端坐蒲团之上，不一会儿真的出现各种各样的祥瑞景象，观音得道而去了。一个小童的无心之举成就了一位菩萨，这样的得道方式可谓奇特了。还有一个故事却带有恶作剧的性质了。相传一位菩萨要去一个村子查善恶，扮成一个重病乞丐，村人极尽凌辱，谩骂讽刺，却不施一文，只有一位老妇送衣送食与乞丐。乞丐感得，告知村口狮子眼红之时，大祸必至，当速离去。妇人谨记并告知村人，村人不信，反而嘲笑之。有恶人用红漆涂狮眼，妇人奔走相告，村人大笑。当妇人离开村子后，大洪水至，余下村人皆亡。 当人用恶作剧来嘲笑神的忠固时，就是在对自己犯罪，远离了神的佑护。看了这两个故事，也许大家都会想，神的忠固真是不可思议啊，与人的想象差距好大呀。在人们的思想中，只有神佛大显时，神的话才能够引起人类的重视。可是神不会这么想，神会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表现神对人类的忠固，也许是恶作剧，也许是暗示，也许是传说，也许是预言，也许就直截了当。无论怎样，在常人世界中，人都会觉得平常，可是平常之中却带有神的旨意，就看人的信与不信了。历史发展到今天，玛雅文化已经推测到了人类面临大劫难，各种宗教也说现在是末法末劫时期，会有救世主的降临。可是救世主究竟在哪里？大劫难真的存在吗？2002年6月天降奇石，贵州一段列巨石现出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字体有简有繁，堪称神奇。更惊人的是，专家说这是天然的，不是人科的。大劫难都快到了，中共的灭亡也就不重要了。可是天降巨石也许昭示天意，中共之亡因先于大劫难，那么他的灭亡就有了意义。关于救世主，佛经中说，当优昙婆罗花开的时候，法轮圣王就会下世，这位伟大的宇宙之主将拯救一切众生。2003年在韩国发现了开放的优昙婆罗花，无需任何养分，盛开于任何之处，此后在世界各地相继开放。无论你信与不信，神都在指引我们一条劫难前的生路。如今在中国大陆到处都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退党退团退队保平安，因为中共必亡，所以退出来不成为他的一份子可保平安，那么大劫难也许真的就没有了。无论你信与不信，已有1亿2000万中国人这样做，一如当年的老妇坚定对神的相信，从而得救。在全世界有上亿人在修炼法轮大法，身体健康，心灵升华，做一个符合真善忍的好人。同样有法轮两个字，不知道这是不是传说中法轮圣王所传出的佛法。无论是优昙婆罗花暗示的佛法与法轮大法是不是一个，一如观音相信他的净瓶，上亿修炼者在修炼正法，因为他们相信只有正法正道才能使众生得救。王共识与优昙婆罗花似乎正对应着古老的预言，大劫难的前兆与未来的拯救，相信这样的神奇并实践之，就是在给自己开创未来，得到正法正道的佑护，大劫难也许就真的不存在了。
海外采风，多伦多法轮功集会反迫害，政要支持。8月26日，1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及支持者在安省议会前集会游行，庆祝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持续了13年的迫害。数名政要到场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活动，并称赞真善人好。安省培训大学及学院厅厅长莫瑞对这么多人参加集会感到高兴和鼓舞，他说，今天我们做的事在中国不能做，因为那里没有表达自由、集会自由及言论自由。
比利时真善忍美展，不同的背景，相同的感动。本次真善忍国际美展是一个特别令人感动、鼓舞和温馨的展览，不仅是因为作品的精神内涵，而且作品展现出了中国的人权悲剧。这些中国画家通过写实油画和水彩画的方式，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深刻的形象，那就是法轮大法的精神信条——真善忍。哈斯尔特市长希尔德·克雷斯在真善忍美展开幕词中这样说道，8月25日，真善忍国际美展在比利时哈斯尔特市举行了开幕仪式，市长克雷斯女士为画展揭幕并致辞。她在受访时说， 我非常自豪真善忍美展这样的国际性艺术展能在哈斯尔特举行，展出的作品非常美，很有震撼力，而且展览也包含人权议题，这是我们哈斯尔特和比利时真的想要支援的事情，非常重要。
日本明慧学校获得小野节特别奖。2012年8月18日、19日，日本明慧学校参加了兵库县小野市一年一度的大型节日小野节，并获得了儿童组的特别奖。明慧学校的大法小弟子们在这两天中共参加了7场演出，表演了扇子舞、绸带舞和法轮功功法展示。在19日的竞赛表演中，他们身着绿色舞衣，手拿粉色扇子，随着欢庆法轮大法日乐曲登上舞台。大法小弟子清纯漂亮的舞蹈赢得了台下观众的阵阵掌声和喝彩。一位观众说，明慧孩子们的舞蹈也表现了欢庆快乐的气氛，却没有其他舞蹈的那种狂热，给人一种清新的美，观赏后使人感到轻松舒适且有回味。
这世上还真有这么好的人呢。1997年，亲属向我介绍说，有一种神奇的功法法轮功，对祛病健身有奇效，让我练。当时的我太年轻，对这些不感兴趣，就没放在心上。过一段时间后，又遇到亲属，他再一次向我提起，并给我一本书让我看一看。我回家后不知不觉地就把一本书看完了。看完后我才明白，这是多么好的一部功法呀。大法教人修心向善，教人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做一个比好人更好的人，心里不禁暗自庆幸，幸亏自己没错过这么好的功法。丈夫也和我同时得法，丈夫身体不好，小时候头部胸部遭受过意外伤害，留下了后遗症，常常头疼胸痛，身体也瘦弱。修大法后，头部胸部疼痛的症状减轻了许多，体重增加了10公斤，身体也健康了。家族中的人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先后有几人也走入了大法修炼。丈夫家是一个大家庭，公公婆婆兄弟几个都住在一起，还有一个兄弟没成家，所以房子很拥挤。婆婆家门前有一块空地，我跟公公商量想建一间房，公公答应了。孩子的大伯知道后也想建，公公就说，你们兄弟一起建吧。公公设计了一张草图，由于地势特殊，所以房子设计成一边大一边小。公公说，你们兄弟自己选吧。我就让孩子大伯先选，孩子大伯选了大的一边，我毫无怨言得了小的一边。可是到挖地基的时候，孩子大伯不愿意了，说他的房子太小了。我想，我是修大法的，师父让我们做一个好人，于是我对孩子大伯说，我让给你一尺吧。地基于是重新开挖，可是到砌砖时，孩子大伯又不干了，说他的房子还是小了。我想着师父的话，要无私无我，先他后我，再让一尺又何妨，就跟工匠们说，把我这边房子再缩小一尺吧。可工匠们都说，你这边房子本来就设计得很紧凑了，再小就影响使用功能了，煤气灶、洗衣机等都没法放了。后来公公知道了，严肃地把桌子一拍，一个弟媳做到这一步相当不错了，你再不愿意全给他一个人建。是大法改变了我，让我的心性得到了升华，能为别人着想，不然别说让一尺，就是我得小的一边，我心里也不舒服呀。我们夫妻俩都没有了工作，做一点小生意维持生活，店里经常有顾客掉的钱包手机，我们都想办法找到失主，原封不动地还给他们。一次，一个顾客掉了钱包，里面有现金、身份证、钥匙和许多卡， 我一看身份证上的照片很陌生，就通过包里的银行 U 盘找到该银行，银行再通过客户资料找到失主，失主拿着失而复得的钱包，觉得现在还有人用这种办法这么用心地找到他归还失物，感叹道，这世上还真有这么好的人呐。我告诉他，因为我们师父叫我们按真善忍做人，做一个比好人更好的人，这只是修大法后心性得到提高仅举的几个例子，与广大的大法修炼者比起来只是沧海一粟。如果这世上人人都按真善忍做人，那这世界该多么平和安宁啊。
法轮大法的回天之力，我干了一辈子医务工作，深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面对自己的被救扶者的病情频频加重而无可奈何，甚至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去，而那些可怜的被救扶者往往又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我们的身上。因此在和他们相处的时候，以往我总会带着一种莫名的矛盾和负罪感。然而在我退休之后不久，确切地说是1997年6月，在我有幸走入法轮大法修炼之后，这种遗憾终于得以逐渐平复，乃至终于化为乌有。正是随着实修的不断深入，在助师正法广度众生的进程中，我见证和经历了许多令人振奋永难忘怀的神奇故事，一再印证着大法的回天威力。试想，那些一只脚已经踏进地狱门栏的无望然而有缘的患者，只因了解了大法的真相，在内心铭刻了法轮大法好的纯真一念，就被大法以回天之力营救而还阳，成为身心俱健的幸运儿。难道他们从此还会容忍对大法哪怕一丝的诬陷之词吗？他们的希望在大法的护佑下纷纷成为现实，而我原有的负罪感当然也就化为乌有了。这里我仅举几个方面的实例，借以弘扬大法的回天之力。老嫂旧貌变新颜。我嫂子今年77岁，她生性耿介，属于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开始我去她家讲真相，哥哥很认可，随即走入了大法修炼。不知怎的，嫂子就是不相信，也不爱听，时不时还找个茬儿干扰哥哥学法练功。每当见到我，要么不理不睬，要么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谩骂一通，有时还扬言向派出所告发。我是修炼人，当然不能和他一般见识，尽量保持着纯正救人的心态，给他反复讲大法的真相，有时也严肃地正告他，亵渎高德大法是有罪的，会遭报应，后果很危险，只有了解了真相，坚守良知善念，才会有美好的未来。然而他却总是僵持着那种不屑一顾的姿态。不久，嫂子得了一种怪病，经常头晕脑胀，心慌气短，晚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虽经几家医院检查治疗，病情却丝毫没有好转。加上发病之前，他所钟爱的孙子跟别人打架打伤时被砍伤，险些丢了小命，真是祸不单行。躺在医院病床上的他，不时地长吁短叹，只恨自己命苦。在他得病住院期间，我多次前往探视，把真相送进病房，把法理讲到他的内心深处，特别是运用他所熟识的人中那些明真相得福报的大量事例，启迪他尚存的良知善念。同时我又和哥哥紧密配合，经过苦口婆心的反复劝善，使他终于明白了真相。老嫂痛悔自己因以往的无知而遭报，决心改弦更张，远离邪恶的中共。从此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上网严正声明自己以前所说一切对大法不敬的话一律作废。 同时他毕恭毕敬地请来了宝叔转法轮，如饥似渴地学起来。以往的冤家成了同修，老夫妻一起学法练功，天天诵读转法轮，家庭环境温馨和谐。嫂子现在身体健康，面色红润，精神十足，见人三分笑。她的孩子们都夸赞妈妈变了一个人。大姐获救而不见。我大姐今年90岁，看上去可不像这个年龄。她脸色白里透红，笑容里展现着乐观和自信。凭着她的身心健康，腿脚利索，还常常主动串门，给乡亲们讲述曾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神奇故事。5年前，医院检查确诊她患了肝癌，医生并且告诉她的子女说，根据老人的病情，最多能活3个月，让他们回家准备后事。之后不久，老人果然开始天天与疼痛相伴，腹胀难受，进食困难，尤其在夜间疼痛难忍，欲睡不能。眼见的大姐一天天在无奈中逐步消瘦，甚至开始脱相，对生活和未来也失去了信心，全家都很着急。我作为大法弟子，岂能忘记自己的责任？那段时间，我几乎天天在他家给他讲真相，特别是那些曾经生命垂危的有缘人，由于明真相得福报而起死回生的故事，给了他极大的鼓舞和希望。我特别告诉他，真正从内心深处发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正信之言，大法就一定会帮你脱离险境。一夜之间，他在疼痛难忍之际挣扎着坐了起来，大声地反复呼喊，大法师父好，大法师父好，我知道您好，救救我吧。不知喊了多少遍，他慢慢地就悄然入睡了，并且睡得很沉。更为神奇的是，从此之后他就再也没疼痛过。后经医生检查，癌细胞竟然不见踪影，被称为奇迹。至今已经5年多了，他的生活规律一直保持正常。街坊邻居听到他的神奇故事，又亲眼看到了他的健康状况，大受触动，纷纷向他取经，并了解大法真相。不少人还主动找到我，让我帮忙三退，从而拥有了美好的未来。枯木逢春笑回天。我认识的一位中年女工长期头痛头晕，以后又发展到恶心呕吐，四肢麻木无力，不能上班，虽多方求医却查不出病因，最后找到北京某医院，经专家诊断为先天性颈动脉血管畸形，并被告知对于此病，我国目前尚无对症良方，最终结果就是动脉硬化，高位截瘫，留下终身遗憾。幸运的是，这位女工经过大法弟子反复讲真相，终于从迷中清醒过来，不仅做了三退，还在危难面前痛下决心，毅然开始学法练功，经数月艰苦修炼，上述症状全部消失。还有一位妇女年届花甲，身患纵隔恶性肿瘤症，住肿瘤医院治疗，后经各项检查确诊肿瘤已经扩散转移，淋巴转移伴随心包积液，病人常感心慌气短，不能平卧，24小时吸氧维持，医生已经下了病危通知，让家属准备后事。我知道这位多年的姐妹病入膏肓的消息后，立即赶到医院看望。根据她癌细胞广泛转移，医院救治基本无望的具体情况，我告诉她，只有大法能救你，你尽管放心。接着，我给他们夫妻俩详细讲了大法的美好和神奇功效，以及恶党如何残酷迫害镇压，大法如何红传世界，特别是天灭中共、退党保命的道理。她丈夫非常相信大法好，还当场表示要求学法。以后我又3次去他们家，专门给他们请去宝书转法轮，以及师父的讲法、练功光盘等等。3年过去了，她现在不仅能生活自理，还能操持家务， 而那个令人讨厌的恶鸡早已无影无踪。不久前，夫妻二人还专门安排了一次去外地旅游。
从活剥人皮到人体塑化，随着王立军叛逃，薄熙来下台，古开来受审，王伯古深度参与的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及制作人体标本的罪恶也被渐渐揭露出来。德国商人哈根斯1999年8月在大连开办冯哈根斯生物塑化有限公司时，得到时任大连市长薄熙来的特批。当年9月，薄熙来还亲手授予哈根斯辛亥友谊奖奖状及奖章，并亲自授予哈根斯荣誉大连市民的称号。哈根斯的学生、大连医科大学教授隋宏景亦于2000年创办大连医科大学生物塑化公司。据悉，古开来是大连人体标本尸体买卖和人体器官买卖生意黑幕参与者，在金融财力管理上、海内外网络宣传上、在打通进出口尸体买卖、器官海外需求者付款管理上，古开来都是主要策划、执行者和联络人。所谓生物塑化，实质就是人体塑化，也就是制作人体标本，是将尸体内的液体通过特殊的真空浸渍过程，用硅橡胶、环氧树脂等多聚物置换出来，使尸体的整体状态包括细胞都能最大程度地保持不失真。哈根斯所制作的人体标本还用于商业性展出，当然是因为巨额的利润使得各方参与者丢弃了起码的道德底线。新京报的报道称，哈根斯的网店于2010年11月开张，在这里一具完整的人体标本卖到了69,615欧元，合约人民币70万元。哈根斯和隋宏景除了贩卖尸体和人体器官标本之外，还通过将尸体标本摆弄出千奇百怪的姿势，在全世界进行巡回展出，赚到大笔钱财。互动百科称，哈根斯的尸体展在全球有超过2000万人次看过，据外界估计，他从中赚了超过10亿美元。哈根斯曾得意地告诉记者，工厂之所以选在大连，理由非常简单，政府支持、优惠的政策、优秀的劳动力、低廉的工资以及丰富的尸体来源。大连哪来那么多的尸体？中国人死后保全尸与入土为安的传统伦理下，哪来那么多的尸源？人们质疑这个人体加工厂是否涉及对待特定群体的虐杀。隋宏景的大连医科大学生物塑化有限公司在美国展出的代理承办单位是总部位于美国亚特兰大的第一展览公司。纽约时报2008年5月29日报道，第一展览公司在人体展的展出中向参观者发出警告，你将要看到的可能来自中国被迫害的和被执行死刑的监狱犯，直至尸体来源来自中国警方。人们在观摩这些人体展中，很难想象这些被制作成标本的人体在去世前所遭受的折磨，人们但愿相信这是志愿者生前自愿捐出的遗体。可是在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下，极少有人做出这样的生前捐赠，何况这样的人体标本制作并没有向外界宣传过如何收购或接受捐赠遗体的报道。那么这么多的尸源究竟来源于何处？难道真的如外界所传，这些遗体与法轮功学员密切相关？须知王立军在锦州任公安局局长时成立的心理研究中心所进行的几千例器官移植试验，针对的就是法轮功学员。这些被摘取器官后的遗体会不会被警方利用特殊渠道送往这些人体加工厂？当然，这些需要进一步证实。我们知道中共的残忍与冷血由来已久，中共对中国人进行的任何想象不到的虐杀与虐尸都可能成为现实。九评共产党引述雷震远神父的著作《内在的敌人》中有这样的片段，在山西的一位共产党发明了一个可怕的刑罚。有一天，他在一个城里闲逛，在一家饭店门口停住，注视着煮饭的大锅，于是他订购了几只大锅，并立时捕捉些反共人士，草率举行审判，同时令苦力把锅里注水煮沸。审判一完，立即把三个判死刑的犯人脱光，直进锅里，活活煮死。在平山，我曾看到一个人的父亲被活活剥皮致死，儿子被共产党逼着亲眼看着惨刑的执行，亲身听到父亲在哀嚎中死去，共产党在他父亲的身上倒上醋和酸类，一张人皮便很快地剥下，先从脊背开始，然后剥到双肩，全身皮都剥下后， 只剩下一颗头皮存在。他的父亲在全身皮被剥下后几分钟便死掉了。这是雷震远神父在抗战期间所亲眼目睹的事实。中共暴徒的残忍绝非人类的语言所能描述。为何要当着儿子的面将父亲剥皮？痛苦的能只是父亲吗？中共在发泄兽性的同时，就是要将他的暴虐深深地植入人们的记忆当中。在展出的塑化的人体标本中，有这样的一个标本，一个被剥了皮的尸体被直立着，扭头端详着右手举起的一幅完整的人皮，而这张人皮却正是从他身上剥下来的。这种变相的人体艺术已将罪恶巧妙地掩盖。今天的中共已经穿起西装，在世界面前摆出文明的样子，可是他的暴虐残忍不但丝毫没有改变，而且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昔日的中共可以无所顾忌地在中国人面前施展他的暴行，目的就是为了恐吓全体国人。今天的中共为了逃避国际社会的指责与国内民众的不满，早已学会伪装，在欺骗世人的同时，将他视为的敌人投入监牢进行虐杀。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在金钱的驱使下，有着中共的撑腰，暴徒们还会顾忌什么吗？活摘下来的器官用于移植已经谋取了暴利，可是移植器官后的遗体如何处理？送到火葬场火化，不但要有死亡证明，还有可能走漏消息。送到名正言顺开办的生物塑化公司呢，不但减免了手续，还能够再赚一次大钱。虽说已有证据证明锦州公安局的心理研究中心所进行的器官移植对象就是法轮功学员，可是尚无证据确认这些被摘取了器官后的遗体的走向。但是无论大连的这两家生物塑化公司所使用的尸源是否是法轮功学员，或是否全是法轮功学员，单就将人体制作成人体标本用以牟利的行为，就足以说明参与者的血腥与残忍。从活剥人皮到将人虐杀后进行塑化，摆出各种姿势的造型以攫取暴利，中共的残暴与恶毒无以复加。
昆虫警示人。黑龙江某地有一李姓人家，女主人在自家菜园里摘韭菜花，韭菜花上有不少昆虫飞来飞去，于是她就抓了两只放到瓶子里给孩子玩。昆虫比较小，约一厘米左右，他拿起放大镜一看，昆虫的背上有花纹，仔细一看使他大吃一惊，那花纹分明是两个字，灭人，字清清楚楚，字体是隶书，端端正正，非常好看。万物是神造，万物皆有灵，这昆虫背上有灭人两字，分明是天警示人。如今世上异象频出，佛像掉眼泪，圣母像眼睛流血。贵州平塘县的藏字石有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字。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场鹅下的蛋上有四个字，神已来到。如今又出现昆虫背上灭人二字，神佛为了救人真是大慈大悲，费尽心机。如今人们从预言中、宗教中、科学中都知道人类将要发生什么。法轮大法已传出20年，就是为了救人。世人啊，大法弟子讲真相10几年，你明白真相了吗？你找到躲过劫难的方法了吗？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